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在我对面的是我们的剪片仔熊以及我们的 Steve。
大家好
，Hello。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 Reverb 的年终榜，就今年到底有哪些乐器是卖最好的。当然我们是以吉他类的产品，包括效果器跟音箱为主。可是在开始以前呢，既然讲到 Reverb， 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现在乐手潮选铺效果器上架咯，你可以在乐手潮选铺买到效果器了。以前你可能只能买到周边，现在我们可以在乐器选铺上面也看得到。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二手乐器交换平台，叫做乐手潮市集，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的这两个网站。那这边呢，你免费哦，上架你的乐器，然后交易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卖家直接联系，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平台。然后而且还增加了搜寻功能，让你可以很轻松的用分类去找到你要的东西。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集算是我临时加开，就这一集我会先做出来，就是我们准备要来聊一下，Reverb。他在今年的榜单出来了，然后说实话，今年我觉得变动比去年跟前年的差异 有稍微有一点名次上面的改变，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主题，然后刚好也是我们第一年的 podcast 有聊到这主题，希望接下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到底市场今年有什么变化这样子。好，那么大家手上现在都有榜单嘛？
今年的榜单吗？
对，今年的榜单，对。
还有 overall，
那我们先看，就是可能就效果器种类，就总效果器这边，其实我觉得跟去年的差异比较大的，我们大概先讲一下名次啊。第一名是 Ditto Looper TC Electronic， 它是一个 Looper 效果器，其实蛮经典的。这一款我们乐手潮之前也有送过两颗吧。
Ditto 是大颗的
，Ditto 是小颗，就是最小颗，
最小颗
只有一个钮的那一个。
OK。
对，那一颗是一个蛮经典的 Looper， 因为它第一次让大家体验到说，因为 Looper 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钮，然后一个开关，这样子就也没有很复杂的东西，就算是一个很基本功能的 Looper。对，然后其实它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是卖冠军的，就是它大概就是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Reverb Delay， 大概在前一二名这个样子。然后比较特别是去年差不多左右第七名左右的 Boss。DS1
那、去年他在第七名啊。
对，去年他的名次大概就在前十里面，可是没有到那么前面。今年忽然爬升速度超快，
而且这是 overall， 所以就是
整体
总计。
对对对，
总计起来 DS1 又烧了一波。
对，身为 Boss 粉的熊，你觉得 DS1 为什么可以卖那么久？他已经出来三十多年了吧？
我觉得你可以分成几个东西来看啊，就是。DS1 它当然是一个经典破音嘛，
对。
虽然就是我们就是台湾乐手使用习惯，你会觉得它听起来有点毛病，可是人家可能国外的用法就是应该是照它的标准用法来用，
对，
是让它去推 high gain 的音箱，而不是把它当做 high gain 用。
对，
那欧拉也再度证明了 DS1 也是一个应该要把它当 preamp 用的，
对对对，
效果器。
这几年就很大量的一堆人开始帮 Boss 的过去这些老的效果器开始证明，说这颗其实没有大家以前那么传的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它是很厉害的东西。
对啊，DS1 卖的好，就是你知道效果器其实最贵的成本是在研发上面，
研发。
那它一个产品既然受欢迎了，它也不会停下来嘛，所以。我也不意外，因为 DS1 确实是一个蛮经济实惠的一个选择啦。
我觉得这也可能跟最近很多就是有点，我是有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有点是 rediscover Boss， 就是
啊，对对，
重新再把 Boss 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再慢慢的把，就你会发现说这几年来开始很多人去把旧的东西、旧的 Boss 把它找回来去推。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对所谓的手工效果器的一个反思吧。因为前几年的确是手工效果器上面来讲，就是一个蛮被
大家去推，
大家都在追，在追求的一个部分。那事实上就是你到一个程度，当后来就是可能也会让人家开始去想说，那我这样的追求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满足到我的那个需求？这个有点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boutique 效果器，某种程度其实有点像是。 进化版或者是改良版。
嗯，对，
过去效果从过去的音色去进化跟改良，为了要改善它的状态，嗯，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可是调整到后来之后，那所以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原始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对对。
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什么 TS9、TS808 的改良版，嗯，哇，这声音很棒很棒很棒。哦，那那个很棒的比较基础到底在哪里？嗯，那总是要回去比一下那个原始的808或原始的boss 这些
效果
的先驱嘛。那在你重新发现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其实它原本的声音可能也就不差啦。或者是说我如果把它用在某种程度上面的使用功能，比如说以 boost 的角度来讲的话，哎，它的表现其实或许并不一定比所谓的精品或是手工效果器要来的不好。
对，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就开始说，哎，那它又可能重新又被我拿来当做是我可以选择的一个可能性。我倒是觉得或许某种程度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吧。
对啊，欸，其实从 DS1 它的价格来说，它是一个 CP 值爆表的效果器吧。
对啊，它确实。
对啊，
对，
它真的很便宜，就是等于说，我觉得这个是对新手是一个友善的价格，然后方便使用，然后对老手来说，他们已经开始了解这个东西好用，真正好用的点在哪里，他们也回去回购这个东西，因为毕竟你即使买回来当个玩具，它也是很好用的东西。
对，我也有一颗。
从这边目前一二名看起来都是 老东西啦，就老东西毕竟还是
就他卖的久嘛，对，
卖的久嘛。因为第三名 TC Electronic Hall of Fame 的 Reverb TC 其实在榜单上一直都是很前面，因为 Hall of Fame 也是去年就也都在榜单里面。嗯，然后其实就我一个是用它 Delay 的人来说，就反正像 Hall of Fame 这一颗就是很多功能啊，就是反正就是它的功能一大堆，然后价格说在也还好。
那 Hall of Fame 是小颗的还是大颗的？
它应该就是一般尺寸，对，因为他们还有 mini 版的，
对啊，对。
Hall
of Fame 算蛮够用的一颗 reverb， 嗯，对。
然后到第四名就出现第一颗，可能还是算 boutique 效果器啦 Photon 的 OCD。其实以90年代到现在来说，这一颗就已经算是很经典的一颗 OD 系列的效果器了。
嗯，就 OCD 比较像 distortion， 嗯，对，它其实比一般的那个的 overdrive 来讲的话，又更凶一点
、
嗯，对。所以其实它算是一个，你要说新经典嘛，我觉得可能有点太沉重了。但是它的确是，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就是说很多吉他手会在他的 pedal board 上面摆蛮长一段时间的一颗就是主要的破音类的效果器。嗯，
好，接下来下一颗其实也算是 boutique 啊 ，Keeley 的 Compressor Plus。
那这一颗其实会这么受欢迎，有个部分我记得它好像是比较平价的版本。Keeley 两钮跟四钮都蛮贵的，就是音色的。
它毕竟是 boutique 效果器，可是它的价格上面也还是有比较亲民的产品。
对 ，Keeley 的 Compressor Plus 是，现在我看一下 ，Sweetwater 是129块美金。
哦，那其实真的
它其实算是比较亲民的东西，对，
对，
以 Keeley 家的东西来说的话。對，它现在就是 boutique 的代表品牌之一嘛，
對對對，
而且算是比较，也算是偏早期的 boutique 了吧。
其实我觉得 Robert Keeley 一直都还是被那个怎么讲，人家对他改机的印象还是强过于他自己推的那个品牌这样。
不过今年他在 Name Show， 因为我有去嘛，他今年 Name Show 其实他的摊位蛮大的，甚至可能比 GHS 还大一点。就是说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品牌的野心算是有表现出来，就他很企图要往就是真的效果器公司这样的规模去走，这个样子。
Keeley 的产品都蛮有趣的。
嗯，对，
我觉得他其实这几年的发展方向其实都变成比较像是一个简易的 workstation。嗯，就是说他自己推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比如说把两个音色结合在一起，比如说 drive 加 delay
啊，对，
或者 fast 加那个 vibe。嗯，比方说他不是出了一个 dark side 嘛，那个就是为了要就是说是要仿那个 David Gilmour Pink Floyd 的那个 dark side of the moon 的那个声音，我记得他就是一个 overdrive 加 delay。 嗯，比如说买了他之后，上面可能就是两个效果器，或是三两个效果器，或者是两三种组合。嗯，那你可以再多加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器，就可以很快就出去就去做你的音乐这样。嗯，这是我觉得，我是觉得 Robert Keeley 在 在最近的那个发展方向好像比较是往这个方向，就是小型的 workstation 那个感觉去发展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蛮有一些我觉得危机啊，像就算去拍 GHS 影片的时候有看到 Oblon Noise， 然后我们也跟乐器行的老板聊了一下，他就讲说其实像这个牌子，因为他们也很常推出就综合，他们可能有一个破音跟 delay 这种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吃喜欢这个声音的人跟不喜欢这个声音的人，那个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会变比较窄，
就是说就会很小众化，这是一个小众化。
好，接下来第六、第七名，哎，这两个东西刚好我今年都有买过，一个是 MXR 的 Carbon Copy Analog Delay， 经典款，哦，这一颗也是就热卖了。然后第七名是一个全新进榜的 Earthquake Devices 的 Plumes， 它是一颗 Overdrive，
对
对，这一两颗。然后 Carbon Copy 我买了大概一个月就卖给熊了，
我这是我买的第三颗 Carbon Copy，
对，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这一颗？
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 analog delay 的，我觉得它是标准值，所以你看我们在 JHS3 系列里面有提到 JHS3 系列的 analog 段其实也是偏向这样的声音，它可以很暖，它也可以很疯狂，
对，
因为它就是 analog delay， 对，那我觉得 Carbon Copy 基本上算是一个你喜欢 delay 的人，尤其喜欢 analog 系 delay 的人，你应该不会错过的一颗效果器，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对对对，你不管是你要来做夸张还是做垫底的，就那种 reverb like 的那种 delay 的话，那它也都还很好用，对，所以这颗也是出来蛮久了，所以它在榜上你也不意外嘛，
对
对。
Carbon Copy 这一颗算是我第一次对 delay 会产生害怕的效果器，因为它的失控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就是其实我真的我必须讲说，我那时候用这一颗我有怕到。
不过这个可能跟你使用的情境有关，
对对对。
因为其实你如果推回去那个 analog delay 或是这一类的这个效果器的发展历史，它其实是从 Echoplex 演进过来的嘛。那你看，在早期像那个 Deluxe Memory Man 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它都会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去仿制那个就是 delay 在 modulation。跟 modulation 就是 delay 产生的 modulation 的效果，
对，
那主要是因为过去的 echo 是用盘带式的嘛，所以你在回放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
失真的速度，
它就会产生一种就有点像是那种 chorus 或 fringe 很细微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当他们在用现在 的技术回去重塑那个声音的时候，它就是把那个部分加到你 delay 上面去创造出那个有点迷幻的那个效果，
对，
那这对就是傀儡那种就是弹 metal 是要求 delay 是精准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就会变这个部分他变没法控制，
对，
他的那个回来那个声音他的那个感觉，那再加上 distortion 就会放大那个 modulation 的效果，所以那个会让整个声音听起来其实颇怪，这个我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说你是以比如说是那像后摇这一类的，或者是像我自己就是还是70年代音乐的那种喜欢的，就像那个 Hendrix 这种声音的话，那的声音就很刚好，那因为我也不需要 delay 有那种很强大的那种很强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就是它可以有很长的间隔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还是要看你的使用场景的部分，
对啊，我觉得真的重点是就你需要做什么东西，选用什么器材，不是说贵的就好或便宜的就不好，这个样子，
因为像同类型产品说 Ibanez 紫色的那个 delay， 然后跟等于跟他一样的就是 Boss 的 DM2， 他们其实跟 MXR 这个 Carbon Copy 其实都是一样差不多类型的 delay， 只是 Carbon Copy 它有多一个 modulation。
OK， 然后 Plumes 这一颗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range 很大的 overdrive， 然后 TS9 底的，它可以很 clean， 然后它有三段的 clips 可以让它就破音很泛用。然后其实我最近看到主要这个东西，我觉得能够起来，另外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它有说他们很强调这个可以给贝斯手用哦。就他，所以说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台湾的音乐爱情乐器展，有人看到我就说，我听了你们 podcast， 我就很想来试 Plumes， 就他是贝斯手。对，就是说，其实这一颗我觉得在泛用性上就是算是很高的。
对对对，因为爱情 我有被观众的听众认出来，我快吓死，
被听众认出来。
我那天跟蛋饼，我跟蛋饼去逛嘛，然后我就在跟蛋饼，因为他不是后面要进去看展览那边排，就海国前面那边不是有排队嘛，
对。
然后我就跟蛋饼想说啊，我们其实是来看想看海国那边的东西，然后我就跟蛋饼边聊天，然后经过那个排队的人。然后可是因为那边人很多，所以塞住，我们就站着，然后边看那几把日常 Fender， 然后就边聊天，然后突然有个转过来，你是乐手操那个，我说，你好，我听你们 podcast， 然后我说你好，谢谢。
你觉得我们两个办粉丝见面会，台下会来多少人？
三个吧，有一个是蛋饼，
这难讲哦。
我要来开一次大挑战，
白痴哦，
我要来做一集节目，真的，我们现场 podcast。
Live Podcast 吗？
对 ，Live Podcast。
让我们百灵果、哦。
其实我们也某种程度算乐器邪教了，不断在推坑的这个。
笑死！
然后就今年第八名，我这样忽然看到，我忽然觉得完蛋了，因为其实在前两天还对他无感，然后结果我就中了 Warriors 的 Audio 的 Slow。
哦，那个各位观众，那个一百天的那颗 slow 不是我的，是傀儡的。啊，讲出来了，你再自己想要不要剪掉哦，我给你一个 range 哦，怕会被老婆骂。
这一颗其实我之前就是因为熊有，我就想说，哎，算了，不要有，不要买跟熊一样的东西。就可是因为说实在，这一颗真的是算是我觉得音色真的很棒的一颗 reverb。
对它真的蛮好用的。
对，
它有点在挑战那个，虽然说这样也不。这样做不对，不过之前 River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 Strymon 的Big Sky 或 Blue Sky 当道，
对，
但这歌出来有点就是大翻转，
对，
就是现在拥护他人也很多啦，
对对对。这一颗的榜单在去年它是新产品的第一名，因为它去年上市，去2019年第一名，然后可是在今年就已经进入到总排行榜第八名，说实在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产品。好，就我们进入了第九名，总算出现第一颗综合效果器的 Lysis 的 HGX Stomp。微缩型的综合效果器旗舰机，大概是这样。那今年可能最大挑战者可能就是 BOSS 的 GT1000 Core， 对。然后其实其他的还有几个厂商，只是那个厂商现在都没有这几家大，包括像那个 Fractal Audio 的 FM3， 因为好像出货好像还不是很稳的样子，至少在录的时候，现在拿到的人还是很少。然后另外就是 Neural DSP， 不过 Neural DSP 那台是在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不算在这里面。
对，那台比较大一些、啊、那台不是一个笔电差不多，是三寸笔电、
对，差不多，它是在大一点，而且它踏板很多。那其实 HX Stomp 跟像 BOSS GT1000 Core， 它就是缩小它的踏板变少，然后可是保留的 MIDI，就万一你用电脑控制键都可以。然后它里面的声音效性能，然后主要核心基本上都还是跟它最大的旗舰机差不多。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因为其实很多他们这些产品都很强调说他们是跟你的综合效、你的效果器盘是组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两家厂商都不约而同都是在朝这个方面在走。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使用习惯，因为其实很多效果器有很有自己的个性，就变成说你可能有这个综合效果器，它是一个泛用的声音，可是有些你就是真的很想要自己的声音感觉，
它就是可以帮你处理掉一些。比如说你对空间系的琢磨没有那么多的话，那你可以帮他拿它做你的空间系。
对对对，
然后还加 IR， 还蛮方便的。我觉得这种产品以后各家还是会一直出啦。
对啊，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看起来是往这个方向走，这些大厂牌都要想要走这一块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有说过，发展数位是大厂的优势，
对，
发展新技术是大厂的优势。
大家可以去听看我们跟江丽萍老师的讲 boutique 效果器这一集。
不过这点我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因为 HX Stomp 其实不是2020年的
产品，
那它的2019年其实并没有入榜。那2018年它出来是在10月，那你如果以榜单来讲，2018年到12月来不及
哈。对。
然后不过这个有点小例外，因为你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 Reverb 的文章，它有特别把 JHS 拿出来讲。他说三系列出来太晚，
他来不及算他啊、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从2020年的新的产品当中，你会发现 JHS 在今年2020年其实入新产品入围的还不少、但从这个角度回来看，2018年 Lysis Stomp 就出来了，但2018年你可以说他的时间还有点太接近，他不算这样，2019年整年他也没有入榜，可是在2020年他入榜。那 这个路榜除了刚才傀儡提到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同样可以值得观察，就是你去看2020年销售最好的 Amplifier 的第一名是 Boss 的 Katana、
哦、对，
所以我觉得数位的 Solution 可能到目前为止它的泛用性，然后它的微型化、
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在价格上面的亲民性等等、嗯、我觉得好像已经开始让大家可以慢慢去接受，成为它在整个采购设备跟它音色的这个布局当中会把这件事情考虑进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还蛮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啦，尤其是在未来如果持续这个趋势在明年2021年或2022年、
嗯嗯、
我相信他们也尤其是像 BOSS 在今年出的 GT1000 Core 嘛、
嗯、
对，
那我相信 GT1000 Core 在价格上面跟 HS Stomp 应该也是属于在市场上面是 相同类的部分、
嗯、
对，
那看着 BOSS 这几年来的那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如果明年我们在看2021年的 Pedal 的时候 GT1000 Core如果上榜的话、
嗯、
然后会有 或者是越来越多这种 solution 提供进来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慢慢的把数位跟类比做一个结合这件事情，或许真的就好像这个趋势就俨然有点形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今年这个趋势有点 我个人觉得那是好的，就是乐见、哦嗯、你在 往往你在看过去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都有一点点是那种类比要取代数位或数位想要取代类比，
嗯，
也就是说我只要买这个东西你其他都不用用、嗯、或者说啊你这个东西很不好用，所以我完全不想要看你的，我只要用我的那个类比的 solution 就好。
对、
嗯、
可是今年其实开始看到是整合，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数位跟类比的 solution 整合在一起，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那个发展的方向、嗯、而不是说我好像我只要出了这个数位，当时数位出来就说、啊、你永远再也不用带 Pedalboard 出去了，你只要带这一台就好了。
对。
可是我觉得今年那个整合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是那个概念其实还蛮吸引人的。
嗯，对。
就是还算至少是我个人喜欢的方向。
嗯，单个效果器就效果器类总排行的第十名是 EHX， 就是美国的 Canyon， 它是一个 Delay 跟 Looper 效果器。对，我自己没用过，可是就是它基本上也是跟那个 TC Electronic 它一样是多功能型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是每转一格就是不同类型的 delay 效果。
我说实话 ，Canyon 我有听 demo，、
嗯、
也是属于我有差一点想买的东西。
喜欢 ESX 味道的人就很难躲过它。
对对对，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ESX 的味道的人，应该真是躲不大掉。那它就蛮实在的，而且 ESX 都不贵，
嗯，
说实话价格都蛮亲民的。
其实以排行榜上面，就是说，他们说，就是说，在整个销售的可能在价格啊，在那个他这些榜单上面 ，EHS 跟 BOSS 其实基本上他们就分别占一二名。
哦，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他们基本上就这两家大概是现在单可能就单颗效果器或者整体效果器来说，大概最主要厂商会想进，然后卖的也不错的这两个品牌 ，EHX 就一个，现在美国代表，我们以前都以为是可能 MX 啊，就不对，现在好像是
EHX， 因为 EHX 其实这两年动作算比较有吧，
嗯，对，他其实他做的东西超多样化的，
对对对。
好，那我们可能后面11名到15名，我们就先就大概快速看过一个 Evanes TS9 Tube Screamer 经典款，不过他只有到第11名，其实还蛮
意外的吧？可是我觉得 T S 这个系列的类似作品真的太多了。
嗯，他竞争对手很多，而且都比他贵，然后都号称比他好。
对，对啊，你没办法否认，你就前面就有一个 Prunes 啊，而且 Prunes 还比搞不好比较便宜、啊。
哦，对 ，Prunes 真的很便宜，他、
啊、
比 T S 9便宜是应该是真的。然后呢 ，Electro Harmonics 再度入围 Ocean Eleven 的 Reverb，、
嗯、
然后 Boss， 然后熊最喜欢的 Blue Driver，
对，但是没办法把它放到盘子上。
Proco 的 Red 2，
对
，Red 也是经典的破音啊，就是 Fast Distortion 这一类的。
对，
然后 RC 3的就 Boss RC 3 Loop Station， 它 Loop 效果器、嗯，其实我们整个榜单看起来，其实大致上几种类型嘛，第一个 Looper， 然后破音空间系，
哎，你有 Modulation 吗？
对，没有，就其实最大概就一般级，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compressor 了，
哦，有一个比较特别
对，就会 clear compressor， 所以其实就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可能好像大家主力需要的效果器这几个还是算是主类，
嗯，
主类别为主， 因为最泛用。
而且我想要这个看，就是把我的观察就是提出来，你会发现这一次，比如说 Boss 的效果器上榜的这两颗，都不是 WAZA 版，
对啊，都是原版，
原版、
三颗。还有一个 Looper 嘛，对不对？
都不是 WAZA 版，
都是原版，
对对对，
是真的，它那个经典音色，
对
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好像那个追求那个经典音色也开始慢慢再回来了，
对。
那你其实你看那个 Ibanez 的 TS9， 其实也是 TS9， 其实有很多变形，
对，
这几年也出了很多什么 New Tube 的版本啊，
对，
有真空管的部分，但是其实还是回到那个经典的那个 TS9， 的那个经典音色，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大家选择的还是回到那个经典的声音
原点，
对，而不是说进化版的那个声音这样。
对，
那你觉得在这个状况底下 ，Josh 的传教功力有多少？
对啊 ，JHS 的老板就其实基本上他帮人家传，都在帮人家传教，很奇怪。
他也不是说不帮自己传教，只是他就会很。他就很多 nerd 的讨论
，Boss is the best，
对吧、啊？对，然后最近也有上 MXR 的影片，
对，
然后Wayhuge 是不是也有
？Wayhuge 我忘了，可是就是说他的确最近就包括他也帮很多就美国小的
品牌
做
介绍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对那个时代系起来的一个反思开始，就大家开始想要回去使用这些东西，
对。所以我们要来看
新进产品榜单哦，这边
2020年
对这边可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了。Earthquake Devices 的 Sun O Life Pedal 2
初心了，初心了，
对，初心。它这个很好玩，它上面就正写一个初心两个字，
对，
它是一个比较偏 fast 的破音，
它是 fast 加 active 吧，
对，
没记错的话。刚好都是属于两个我不用的效果器，
可是它就是也是组合型的，
对，它也是组合型的，没错。
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看 ，Chess Please Audio Blooper，
因为他们架的东西就是我记得 Switch 超级无敌多，你能够切换自己想要的音色，其实超级无敌多。但我对于这种效果器就抱持害怕的态度，
对，
因为能调的太多，我选择障碍，你知道吗？
对，其实它这一家就其实我觉得看样子其实会吓坏蛮多人的，就是说它上面波感啊，然后它有些甚至不是波感，已经是那个小的那个小推感，很小很小的那种。
它上面那边都会有一排的，你可以再做更多 switch 微调的，
对，
东西。我已经不敢想象它电路板上面到底要怎么做。
不过我觉得这家算是现在 boutique 的效果器里面一个很。算是大家关注度算蛮高的一家，因为他今年刚好就第二名。其实前面十名里面，他也至少出现了两次以上。
对，然后他们的话题性质都很强。对，
他其实给你很高的自由度。
对，
然后还有像他的第六名有一个叫 Automaton and Mark II 的 Preamp， 它是一个就是它的 EQ 全部是推感，然后而且真的是你踩下去，它会自动去推，
就是你可以记你的 preset 啊。
对对对，其实这个呢。就不看，就先不听声音，看功能就超帅，
超帅，
对，真的超帅，对。好，接下来第三、第四名都是 JHS 的 Fuzz， 对，他们都是复刻1973跟1972 London 跟 Japan 的两个 Fuzz，
对，他那个 Legend C 什么是
Legend Series Bender 跟 Supreme。对，这两个其实基本上就是 JHS， 他今年出了三系列，之前就推出了一系列，就是说他复刻他觉得很经典的 Fuzz 效果器。
所以那个 Bender 应该是 Tom Bender，
对 Tom Bender 啊，
对 Tom Bender，Tom Bender 就 Boss 也接下来马上就要发他们的 WAZA 版，虽然不是他们发明的，可是就是跟人家合作的新的 WAZA 版。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因为其实 WAZA 过去他们都是复刻自己经典的东西，
对，
他现在是跟人家合作，把别人的东西统合进 Boss， 然后出一个 WAZA 版。
我现在只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 i20 的 WAZA 版出来，我马上刷
对、啊。然后第五名是 Timi Overdrive MXR 的这一颗，其实在后半年其实声势蛮旺的，大家其实都蛮关注这一颗破音效果器。
这算是 MXR 的 Custom Shop 今年就是话题作吧？
因为 Timi 一直以来就是在 Boutique 的 Overdrive。上面来讲就是他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嘛，
对，
而且事实上 Timi 这件 Timi Overdrive 其实有很多人说他有一些小争议嘛，比如说那个 Maroon 的 Genre 跟 Timi 的 Overdrive 有很多人讲说那其实是
几乎一模一样，
非常接近啊、嗯哦。这个讲话要小心
哦，对不起，很像很像啊。我那天听两个比较 demo， 我觉得很像啊，好不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 Timmy 其实是就是那些在追那种就是 boutique overdrive 的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会关注的，嗯、关注的一个部分嘛。
对，
那当然就是说这也是 MXR， 就是他跟他所联名系列的那个另外一个扩展嘛。
嗯嗯，
对。我不管之前跟那个 Bob Brasho 那个 Custom Audio 那个部分、
哦、
然后或者是 We Huge 这个部分、嗯哦、
其实我常做这件事情、嗯、对，
那今年就又跨到另外一个 Timmy 这个部分，
对、嗯、而且以他那个 size 来说，这个声音实在是就是以我的理解蛮惊人的，
对，因为基本上熊的理解就是效果器通常小颗远近用的小通常会声音没有原来那么好，
应该是说你的限制会比较多啦，
嗯，
对对对，但是就是厉害的工程师就是可以破解这件事情，
嗯，对，
所以这是大厂的力量，
对，大厂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对对。
好，刚第六名我们讲的就是 Chess Bliss Audio 的 Automaton and Mark II 的 Preamp，
嗯，
然后第七名哎、欸、比较特别 ，Linesys 再度进嘛 ，POD Go。他算是就是他号称他声音是跟 Helix 一样，可是他的做法是说他还是维持旗舰型的体积，可是就是他把他的功能简化，说那个像现在 Linesys Helix 啊或其他牌子，他们其实基本上你的模拟下来，他可以一次同时开两三颗音箱，就他可以串很多串效果器，然后把声音堆叠起来。那他这一组就限制就一串，就你就是效果器串哦，可能Overdrive distortion， 然后音箱，然后空间系这些东西，那可能你可以在这上面去调换顺序、哦。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 IR 的。
对对对，嗯、就它还是有，可是就是它把它限制，就是它就是一串，就是你一次就是、
哦、简化这样。
对，基本的过去我们印象中效果器的用法
okay,
就留在 POD Go 上面。那我自己其实是前半年我是蛮关注这一颗，因为其实在 Helix 音色，然后又是这样的词，就是这样的价格上面，然后踏板又多嘛，那毕竟踏板还是比那种小型 HX 档多、嗯。那我其实是早期蛮有关注这一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后半年我忽然全部开始用单颗了。
对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
被我害的吗？
但是我觉得百分之百你害的，我觉得完全不用怀疑，
好爽哦。
我们可能往后面稍微看一下，就是大家 GHS 的 Fuzz 全部都进来了。第八名是 Smelly 的1969 London Fuzz。
对，然后确实这个系列 Fuzz 非常的强势啊。
对，然后第十一名有一个1992的 Russian Fuzz， 这应该就是 Big Muff 的 Russian 版。
对，
就今年 GHS 真的超强势，连 Fuzz 这东西 ，Fuzz 好像就最近今年好像是比较被关注到的一种类型效果器。其实有很多年就 Fuzz 它并不是一个主流，
而且第一名其实那个 Upgrade Device 的那个也是 Fuzz、啊。
对对对对对，就 Fuzz 其实看起来以新效果器来说，它在榜单上面占的好多位啊，有一半是 Fuzz 吧，
三分之一啊，
对，三分之一，
15颗里面有5颗。
对对对、
欸，其实那颗 preamp 我记得它有特别设计 fuzz 段，
嗯，
对对对，如果要讲
到你说 Chase Bliss 那颗，
对，它其实有特别，它有特别设计一个 fuzz
段，哦，是，
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fuzz 突然又回到大家眼前了，嗯，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
这是跟近年复古风会有关吗？
我觉得有关，我觉得应该有关，对，因为近年欧美甚至台湾的独立乐团全都非常的就80。
嗯，
80的那种感觉，这样。
那我们玩 heavy metal 为什么没有回来？奇怪，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我觉得2000年的那个风格快回来，你去注意一下一些流行歌手，然后甚至国外的独立乐团的发片趋势的话，
嗯，
我觉得2000年好像真的快回来了。现在已经回到80了嘛，对不对？
那复古也是照时间在推移
啊。那80听腻了啊，再换一下，下个年代是什么？哦，好。可口Band太难抠了，换个别人好了。
第九名 Hologram 的 Electronics Microcosm，
你可以说它是空间系，你可以说它 Looper， 你可以说它 Synthesizer，
也是那种多功能型的。
对，它其实比较像是给合成器用的。
嗯，
对，我之前因为我很喜欢一个频道叫 Nub，
嗯，
那 Nub 就很爱介绍这一类型的 pedal、嗯、这样。然后所以他 demo 不只用吉他，他 demo 也会用合成器在做。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把合成器的效果器做成吉他手能够用的样子。
哦，是，
对对对。
其实最近这种合成器的效果器在吉他上面越来越多嘛 ，SY1， 然后像我们刚刚讲 ESX 也出了一堆。
不知道、啊、他其实你 同样可以看的就是那个啊，再往后一名啊、嗯、，Nice Guy 啊
，Nice Guy 专、oh, 门 Nice Guy，
对、啊，因为 Nice Guy 与其你说他是 Reverb
效果器，
你不如说他 Synthesizer。
嗯，他其实是要把很多的声音组合起来，组合一个新的效果出
来。他也可以做 loop， 嗯，他也可以做你 pitch 的调整。他也疯，都很这两颗都是属于新的。我觉得就是合成器的使用者好用或容易理解的，
改变吉他手玩吉他方式的一种音色。
应该是说，哎、欸，你也可以说是因为现在这种复古风格，就是、嗯、比如说 dream pop 需要用这种 dream pop， 或是那个早期那种很多合成器感觉的声音的时候，嗯，这样的效果器产品当然就会被端到大家的眼前，嗯，这样，对对对，它让你，因为合成器的效果器对于吉他手来说不是那么好理解，嗯，有接线啊什么的东西，
对，
但是像这样的东西，我。对于吉他手，你想做那种音色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好懂。嗯，对
的。你跟我们吉他手说，哦，我们用一个波去改变他的音色，那波在哪里？那波在哪里？
对，就因为 Nice Guy 我自己团员有买了，嗯，然后他就玩给我看，嗯，我说啊，我们团应该用不到这个声音啊。
可是这一刻，其实在后半年他上市的时候，其实讨论度蛮高，台湾其实好像是卖蛮好的。
Nice Guy 啊。
对啊，我看一堆人就有，我认识很多人都买这一颗。
我们现在90名一起聊这样，对不
对？对。好，我们接下来快速看一下第11名到15名。当然，刚刚第11名 JHS 的 Russian 的 Fuzz 1992这个牌 ，Big Mouth 的牌。然后 Killy 的 Echoes Narrow Vintage Tape Delay， 哦，它是一个 Tape Delay 效果器。嗯、接下来名次除了第14名 Warus Audio Ages 5 State Overdrive 以外，其实都其他都空间系的。
对，
13名是 D1 Warus 的 D1， 也是今年新上市的一颗 Delay。在功能性上，其实也是有变丰富一点，就是它不是只是就纯粹旋钮去调整的这一种。那另外第15名是 EHX 的 Ocean 12，就是熊有买嘛？今年
对啊，你可以 Ocean 这个系列它 overall 的榜单跟今年的新的榜单其实都有进、嗯。那我觉得Ocean 12它是一个你喜欢 EHX 风格，你知道 EHX 的效果系统有个
EHX 位，
就跟 Boss 效果系有个 Boss 位是一样的道理。对，那这个是喜好问题啦。那、嗯、Ocean 12我觉得算是 EHX 加的 Reverb 的一个集大成的感觉，它功能性很强大，或者是它很多模式，因为它其实按键太多了。嗯。我还没有玩完，
对啊，
然后我就买了 slow，
对，其实我觉得从榜单看起来，其实今年新的效果器，其实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明显就 fuzz 很多，这一点没问题。然后其实另外一个综合或者是就
空间系，
功能复杂，比就相对来说不是单一功能的器材其实蛮多的，包含其实如果我说广义来讲的话，像 Ocean 12它也不是说一个单独 delay，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混、
嗯、没有，它是 reverb 啦，
对， reverb 就是
它也有类似 synthesizer 的，
对，就是他们其实在功能上面都有要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这可能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的地方。
然后那个刚刚提到第十二名那个 Killy 的那颗 delay、嗯、算是近期的话题作，嗯，就是它就是一个 tape delay 这样，那确实蛮好听的。那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 demo， 不大老派啊。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个榜单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是现在音乐的流行的趋势。嗯，复杂的空间系 synthesizer 加上 fuzz， 嗯，那就是80复古风啊，会用到的声音嘛。
对，
说实话，然后再加上一些合成器的音色这样。嗯，所以你看里面破音不就一般就是不是 fuzz 的破音。嗯，就只有一个，对不对？然后 POD Go 我们就不要算嘛，他干嘛都可以。然后哦，还有 Timmy 啦，两颗，嗯，对不对？
那 Steve 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从器材，我觉得我还蛮赞成熊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器材有时候是一个先行趋势，嗯，就是你可以从器材的采购上面去看到接下来音乐发展的方向可能会走向哪一个部分这样。嗯，那当然，像这一类的合成器的声音的使用 ，fuzz 声音的使用，而不是那种单纯 fuzz 的声音，而是 fuzz 去结合这种，就是你可以创造多元音色的这一个的那个效果器的整个综合使用上面来看的话，嗯，如果你以年代来讲的话，我觉得80有一个很特定的音，就是很特定类型的音乐，就是 当时英国的这些摇滚乐团，嗯，比如像 Duran Duran 嘛，
对，
哦，他们这些那种结合，结合和那种 Thompson Twin 啊这种，很特别的那个
混响的
这种，就是有点电音又有点摇滚，然后又有点流行的这种，你去回去听他们的音乐的话，多多少少有这种影子在。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现在的吉他手，现在的乐手们开始往那个年代去找灵感，然后结合现在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整个再重新活化起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或许是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了。
那另外一个，我刚刚忽然想到，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因为其实就包含就很多效果器，其实像 synthesizer 为什么要给吉他手用？因为其实现在个单人的乐手变多了，就不像以前乐团型，就变成说其实一个乐手需要多工，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帮他完成以前很多人做的事情。
这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所谓的 bedroom 乐手也是蛮多的。
对对对，
那他可能需要做一些怪音效，他又没有。keyboard 手朋友的时候不能自己搞
对，我觉得这也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啊。
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比较贵的部分啊，
比较贵有吗？
没有音箱啦，
有些比较贵啊。
不过在炒音箱之前，我觉得 Reverb 这一篇那个榜单上面，它其实如果你往下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三个角度三个地方其实有蛮值得我们去观察，就是它是从在 Reverb 上面，销售的数量，
对，
销售的金额，然后分成比如说新的产品跟二手的产品，你会发现哦，这三个榜单的前一二名是都同一个，就是 Boss 跟 EHX，
就是、
对，
就不管是Boss 是在旧的，就是这个二手 pedal 上面的销售量在 Reverb 上面是第一名，
对，
新的话是 EHX 第一名，
可是没有差太多。
对，
两个都是超前很前面的。
但是如果你以买卖所创造出来的金额来讲的话，Boss 是第一名。所以其实你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Boss 这个品牌，在国外其实是被很多乐手使用、接受，而且是推荐。
对。
这跟在台湾的。在台湾的状况稍微有一点点小不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你在使用产品上面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你自己在使用方式上面是不是能够真的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它，第二个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多相信自己的音乐的耳朵，而不是说话的耳朵，然后真实的去理解跟听出那个声音，然后用你最好的方式去把它，就是采购你最符合的、最符合你的的那个需求的器材，来为你创造出那个音色，而不见得需要有一些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我觉得从这个榜单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的部分，因为我们音乐是一个 universal 的语言嘛，就是这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语言，它没有所谓的就是真正语言上面的障碍，所以你听得好听其实就是好听，
对，
所以我相信国外乐手的这种使用模式其实还蛮值得我们自己去参考，就是说这个所谓好坏，所谓的那个对这个效果器的喜爱，我觉得可能可以尽量把它从价格的角度，或者是一些先入为主的所谓的
品牌迷思，
或者是偏见吧。我如果讲比较直接上面的话，先把这个部分移除，你反而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去真的去看到真实的器材能够提供给你什么样子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是。自己可以有一些反思跟学习的地方吧。
我们接下来进入音箱的部分。音箱其实对大部分，其实我觉得从榜单目前看下来，其实大部分还是就是说，我们指的通常都不是那种真的表演级的那种四乘十二那种大型的。当然，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很多
经典老音箱，
对，然后高阶的也不是说都是便宜练习用的。对，我们大概看一下第一名 ，OK， surprise。Boss 卡塔纳五十，对，五十瓦的 Boss， 它卡塔纳有100瓦跟50瓦嘛，那50瓦我们其实去年算前年了吧，有帮 Boss 也有做过特别的介绍。对，然后这一颗说实在，以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来说，我真的觉得这颗真的超好用。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有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型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其实可以连续从 Reverb 的榜单好几年来看，通常在音箱的第一名都是 Fender。
对 ，Blues Junior，
对，
这颗通常都是冠军，
因为它第一个代表品牌的价值，第二个代表他们对音色的就是美，就是泛指所有美国，不是指特定的美国的某个音乐，而是泛指所有美国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这个Fender 的音箱其实这个泛用性是最广的，
对，
而且它也代表了一个美国自己的品牌，那它也设立了一些音乐上面的一个
标准
、可是今年它却被 Boss 超越了，这个其实是一个
创举，
非常有趣的观察点，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部分是它的多功能嘛，就是它包含就内建所有效果以外，其实就它到音色上面，我觉得大家是认可。其实，在过去，像包括像英国很有名 YouTuber Anderson，
对
他们其实他们的 Rob Chapman 啊，还有他们几集啊，他们都有讲说，哦，其实我们超爱卡塔纳，
卡塔纳
自己都有买，自己都是有买的。
卡塔纳快要变成一个现在的 standard 音色，
对，
因为它就蛮怎么说，蛮平的，
对，因为其实像他们，因为他们那种国外频道很多会测试，就因为他们自己都是用很好的音箱测器材，那些大家会就抱怨说啊，你音箱用那么好，
出来
声音当然好听，所以他们说哦，那我就用卡塔纳，
对，都用 Boss，
它一个标准。我今年在美国 Name Show 的时候 ，Gibson 的摊位全部试用的音箱都是 Boss 卡塔纳，或者是就他们 Blues Cube，
OK，
对，就是因为 Blues Cube 那一颗，就他们有一颗音箱在台湾是没有进的，是比较贵的。对，然后就另外就卡塔纳，就这个是 Gibson 摊位所有的测试音响，就是用
标准值，
对，标准就在这边。
我前阵去台中，有幸去一个知名的乐器行，试了一个很名贵的琴，那他们也是给我用 Boss 的卡塔纳音响测，那个瞬间就感觉到非常亲切，
比较可以抓回家以后
的音色怎么样，大概懂他是怎么样的。
对。
但是其实我当时有点想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开你的 Long Star 借我试一下？
没有，因为 Steve 自己家的音响都是比较整空管，
去那边人蛮亲切的啦。
推推，你又不讲店名，你推。
好，大鼻子，我去试 Zatig 可以吧？
好，第二名过去的常胜军被挤下来的王者 Fender Blues Junior， 当然其实他们有一个就等于说是厂商去下定那个跟原厂下定音箱，其实他 Fender 还是在第一名，就是说就厂商基本上对 Fender 的
厂商的交易量来说，
对，还他们还是很支持 Fender，
可是 Fender 基本值都比较贵啊，
因为毕竟真空管音箱啊，可是就是他 Blues Junior 我算是勉强在他们真空管音箱里面在家是可以用的，
因为它毕竟瓦数比较小嘛，
一点，对，我觉得这算是比较大家可以用的 Fender 音响。
台湾啦，国外都嫌你小。
对，国外可能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三四五名全部是 Orange 其实很厉害。第三名是 Micro Darkhead，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一颗，它是前级真空管，后级电晶体。
对，
然后可是它有 Send Return， 就是它有一个 Effect Loop， 就等于说你可以接自己的各种效果器传。
然后他插的 Tiny Terror 没有 Send Return，
对， Tiny Terror 是没有， Micro Terror 没有 Send Return， 对，
Terror 系列其实都没有 Send Return。
然后第四名 Orange MT 20的 Micro Terror Head，那 Micro Terror 其实他在过去主要其实我觉得说大家可能会在这两个里面选，我觉得一个原因 Fair Loop 对我来说是一个考虑点，因为你买音箱头的话，你会希望这一颗是可能可以带出去练团之类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它跟 Pedalboard 是相适应性应该是需要有，所以我觉得有 Effect Loop 的 Micro Duck 它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不过他们两个就分别占三四名。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榜单前十名里面，他们两个都一直都在，就也算是 Orange 很热销款。那到第五名的时候就是 Crush 35，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练习音箱，不过它是瓦数蛮大的。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练习音箱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冠上去的名称啊，因为对美国来讲，它就只有大音箱跟小音箱。
不要把这么残忍的事实说出来，
对吧？这个真的是很……
对，你很有钱，你也可以拿那个 Marshall 的 Full Stay 来练习啊。
那只是你的房子要买很大、啊，这样。
我在家里那个，我不是有那个 Tube Master 吗？我就切到一瓦，好可怜。
对啊，不过我觉得今年像我很喜欢的一个叫 Mesa Badlander， 就是那种 Mesa 过去都是给人100瓦巨兽那种音响。
哦，他这出了一个小的。
对，他这次也切了一个，切到20瓦。虽然我觉得这20瓦可能在家还是会爆大，因为我们 Studio 的 OR15 切7瓦都爆大。
可是他以前 Mark V 就有25瓦的、
啊。对对对啊，可是就是他这次是大台的，然后里面就是内建可以切换，哦、而且他还可以 Silent Record， 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无声不接 Cap， 对，不接 Cap，、
哦 okay、
就直接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我觉得未来大音箱的走法了。因为其实很多
朋友我们怎么会扯到那边去呢？
我在讲练习音箱这件事。
我在讲 THR 是不是？
啊，我还没讲 THR。
哦，对不起，我爆雷啊！
爆雷了，爆雷！第六名雅马哈 THR10。哎，好好奇，它这个是一代还是二代？
他没写，
我觉得应该是泛子啦，就是泛子 THR 系列的啦、那個列嗯對。因为 THR 一代其实出来很久了，
对啊，十年了，
对啊，
在十年了。可是就其实我觉得这 THR 真的是雅马哈一个很成功的产品、啊、
对
对，真的是说实在，它改变了大家对音箱的使用方式。
嗯，
你的音箱现在可以放在桌上了，而且感觉就是一个家具，然后你可以拿来用蓝牙听音乐，你可以拿来练琴。
嗯，
对，其实就我觉得它让练习音箱这件事情变得很生活，
就蛮方便，真的是方便型的音箱。
对对对对，音色也真的蛮好的。
嗯。
好，接下来两个、哦、都是进入 Fender 的65 Princeton Reverb Reissue 跟65 Deluxe Reverb Reissue 这两颗音箱，我可能就比较没那么熟悉。Steve 有没有什么看？
那就是 Silverface 的那个
复刻版，
复刻版的那个 Fender 的那个音箱啊。
嗯，
好吧，65好像是 Blackface 吧，还是 Silverface？ 有点忘记。
他们除了外观以外，他们里面声音本身有不一样吗？
因为它当然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之后它所使用的元件的改变
啊，
所以它就会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音。然后那个对啊，这是应该是 Blackface 啊，
嗯，
65应该是 Blackface 才对的，
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其实就只是代表，因为65年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嘛。
怎么说？
1965就是 Fender 正式成为 CBS 艺人的年代啊，
嗯，
所以1965年其实就是 Fender 已经转到大公司去了，已经不再是当时 Leo Fender 自己拥有的那个就是独立的 Fender 这样。那但Fender 的 Princeton 它其实在当时算小音箱，只是现在有比它更小的，所以当时 Princeton Deluxe Reverb 到这就是 Twin Reverb 嘛，
嗯，
所以 Princeton 其实最小，
嗯，
然后再是 Deluxe，然后再是
纯
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老 Fender 音色的代表之一啦。
嗯，
对。
今年复刻，所以在他今年 Fender 这样三颗进来，而且这三颗就算是等于说在前十名也算高价，就大概是$800多美金，
对
的一个金额，
应该是最贵的。Fender 进来的应该都是所里面最贵的。
对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对 Fender 的经典声音印象其实算是蛮强烈的。所以你看，其实前面没有像 Marshall 啊这些牌子。
欸、对，怎么没有 Marshall？
对对，就 Fender 其实在可能在整体上来讲，它算是一个大家比较共识那种小 combo， 可是又真空管要追求那音色的话、
嗯，
它可能算是一个很简单的解法吧，算是。
不过因为 Reverb 是美国公司嘛，
嗯，
那它大部分的市场也都是在美国。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了美国人的喜好啦。
嗯，
因为毕竟以 Reverb 来讲的话，跨到欧洲去的那个部分还是比较少。
嗯，
可是如果你同样的部分，你在 Tolman 做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大一样
啊。对对对 ，Tolman 其实应该也有他的榜单，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可是 Orange 哦，因为 Orange 这些都是算是很便宜又经济实惠的产品。
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前十名，最后第九、第十名分别是 Katana Mini 跟 Katana Air。Air 是因为它有无线，就有蓝牙功能，
对对对
对，所以说它稍微单价是比较高。可是像 Ola 就是一个推崇者，他有一个节目是在自己厨房弹吉他，对，然后他就是用 Katana Air。
Ola 节目真的越来越怪啊，
对，他很强啊。对，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他好，他的好处是说他是玩重金属，可他的幽默感在。
哦，他很好笑，
对，他这个是一个蛮成功的结合啦。我觉得
我不是弹 Metal 的，我都喜欢看他。
对啊 ，Katana 其实，在前十名里面占了三名。真的很猛 ，Boss 今年真的是也不能说扬眉吐气的，他在国外其实就一直算是蛮热销的品牌了。只是音箱这边算是他的初步实验，我觉得算成功，因为卡塔纳算是他们比较早期开始就尝试自己做音箱，而不是靠 Roland。
欸、所以前十名被三家分，
对，雅马哈算是唯一一家，
雅马哈是唯一一个独立的， 就现在就是橘子 Fender 跟 Boss 就是三强鼎立。
好，我们快速看一下第11名到15名 Orange 的 Crush 12，它是一个更小的练习箱，对，然后 Fender 的 Champion 20，它也是练习型的，就是说它是比较现代，然后有数位化功能加进来的。然后再来 Vox 哦 ，Vox 第一个进榜是 AC 10的 C1 Custom， 对，其实在这一颗也算是在 Vox 它这个音响里面算比较价格不算太贵的音响了。好，第14名再度出现 Orange 的 Crush 20，那基本上 Crush 感觉好像是，如果我们就讲练习音箱这个字来解释好了，其实 Orange 大概前15名占了全部。就讲练习音响，对
对。
然后第15名 Vox 的 AC15C1，那其实 Vox 的 ACC 的本来就是它的经典音色，
对
对啊。那其实它入围的都是它的经典音色，第13名跟第15名，那只是大小不同。
AC 系列嘛，
对对对，
就是它。就 Vox 的代表作啊，说实话。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讲，我们刚有讲一个，就是说等于说厂商叫货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排行榜我们这边大概讲一下，就是包括第一名 Fender， 再来 Marshall， 好奇怪，榜单里面没有 Marshall， 可是他是最爱叫货第二名。
那很贵吧？
Marshall 也有练习音箱，也有小的啊 ，MG 啊，
哦、
还有他、
MG、
还有其他还有他其实Code，其实前两年都在榜单上面，Code 50 ，Code 25。对啊，今年扣的完全失踪了，
就是、
好像没有打的感觉，
所以是橘子强势入侵了。
对，第三名就 Orange， 然后再来 Vox， 然后这边比较有趣是说第五名是 Mesa， 那 Mesa 其实在榜单上面它有一个叫做高单价的排行榜，那高单价的音箱的话，其实第一名是 Mesa，
Mesa
对 Mesa 算是高单价里面就最好卖，然后可是第二名开始比较有趣，因为它开始脱离了我们以前惯用音箱的称呼是 Camper。
哦、oh, ，对 ，Scamper，
就是我们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些东西慢慢开始跟我们传统音箱的音箱这东西开始统合起来，就被分类到音箱这一类去的。
那当你看到高价音箱之后，你会发现 Camper 的 CP 值很高。
啊，也是啦，
对吧？
对，音质大家基本上都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其实功能又多，
模拟的也还不错，然后你能选的音箱又多，而且 Camper 我记得自己出 Cap 了嘛，对不对？
啊，对，它有一个 Power Cap。
对啊，
那其实对这音箱的榜单，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说把这个榜单往前面看好几年，它其实在榜单上面就那个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变化不大。
嗯，
就是这就只是那个名次上面的那个
前后
移动。我觉得唯一一个最值得观察的是 Fender 首次掉到第二名。
嗯，
就是被卡塔纳超越，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值得观察的味道了。
嗯，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哦。
嗯，
你从这些榜单上面来看，你会发现，其实西方人比较愿意投资在音箱上。
嗯，对，
因为你看第一名的 Fender， 它的平均单价是将近$700，680几块吧。
嗯，
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折合台币也是在20000多块。
嗯，
可是你会发现，在台湾的乐手来讲的话，或许要他花20000多块去买个音箱，
嗯，
他或许更宁愿花40000多块去买一把琴。
对，台湾是比较吃琴，
对，
被音量限制住了。
那因为 Reverb 没有做琴的 Bestseller， 就是
排行榜，
琴的排行榜哦，
嗯、
所以其实你不大能够看出来那个琴的那个，他当时就是第一名，就销售最好的那个琴的那个平均售价。可是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就是西方人的那个思维上面来讲，那个发出声音的那个部分，他们其实是愿意投资的，
嗯。
就是让那个声音最后出来那个最后一里路、
嗯、
他们觉得那个部分的重要性其实是不亚于琴的部分、
嗯、
但琴的确也是重要，因为毕竟那是你的原点嘛，
对、
嗯、好不好弹，那当然还有好不好看的因素 在里面、嗯、但是它相对于对那个音箱的重视程度其实相对高的、
嗯、
所以你会看哦，台湾的乐手可能会比较多的是我琴很重视，
嗯，
然后我效果器也非常重视，可是到了音箱的部分呢就不一定，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整个地理环境的关系，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的房子可以让你就是可以开很大声嘛，所以你就在这方面也不大，就是可能也不大能够就花很大的钱去做投资、嗯、可是你去想想他们蛮有趣的，就是外国的乐手反而其实他们对音箱的重视程度搞不好都还超过对 pedal 的重视程度，
对，
嗯，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大概看过这榜单，其实我们大概也在针对每一个地方都稍微做一点趋势的观察。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今年呢、啊，就是我们其实都看到国外报道说，哎，今年是乐器产业其实真的算蛮好的一年。对。那明天过后呢？过了今年以后，这个趋势会继续成长吗？
啊，就开始还卡债啊，
开始还卡债
啊。对啊，看起来有人明天也要开始还卡债了。
谁啊？
你啊？
没有啊？
你不是刚刷一把琴吗？
对啊。
现在是看着我，等着我帮你还债是不是？想卖我琴啊？
我好像卡债从来没有还完过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的冰箱也还没还完。
大家会觉得说，台湾会赶上这波风，但是台湾通常会晚个一两年嘛。可是我会赶上这波乐器的风潮。
可是我觉得这波乐器风潮跟国外有封城是有很大的关系。嗯，在家里没事干了、啊，练个琴，玩个学个吉他、啊，重拾当年热情，或是小朋友不能出去嘛，他找个事情做啊。可能因为虽然卖的多，那可能还是中低价市场会居多嘛。
对啊，以目前看起来，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所以。啊，台湾就是没有封城这件事情，
这个是这好事啊，这好事、
啊。对啊，对啊，我们公司也只有练习
封一下，
练习交替上班而已嘛。嗯，对
对。
我个人倒是还蛮乐观的、欸。
嗯，
是。
因为其实你如果从长的趋势来看的话，我们就讲台湾好了，我们因为主要是 focus 在台湾这个地方嘛，对不对？嗯，你说这几年台湾的音乐风气其实也是慢慢有在恢复啊。
嗯，
听音乐的人哦，然后想要从事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不是没有，哎、欸，其实是还是有在恢复啊。嗯，对，你以今年来讲的话，台湾即使在没有封城的情况之下，其实买乐器的人好像也跟以往比较起来的话，至少没变少。
嗯，嗯，对啊。
对不对？
对，
那甚至某种程度有一点点微幅的增加。
对，今年我可能是近年花乐器最多钱的一年。
对啊，所以你也是代表这个小缩影嘛，哦，嗯，不管你今天买乐器的原因是什么，
就你们两个啊。
等一下，我没办法反驳，师傅怎么办？我没办法反驳。
不知道，这就典型的不负责任。
你刚完全说出话来，
不是因为我就想说，你知道，我只是勾出他潜藏在心中那个一直都有的那个恶魔的小欲望，不然你以为那支影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对不对？那个脚本也都是他自己想的，那也不是我给的，那我给的脚本嘛，对不对？大家如果去看那个
二手四集
那个，哎，对不起，那个心里面那个对话，那个其实说穿了就是干我屁事。
我刚刚那个胖橘带好强哦，我受不了了。
好啦好啦，然后你知道，这上次那个我昨天看那个 Joe Bonamassa 去那个访问那个 Toto 的吉他手 Steve Lukather 的嘛，
嗯，
然后他就在讲到说，哎，那个时候用很多那个 process 的，就是那种 rack 啊，那个音箱啊，那个那么多的那个声音，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怪 Steve Lukather 他们这种人，就是你们始作俑者都是你们啊，就是
录音室乐手
那样。然后他就说，好，我认罪啊，你打我啊。对啊，我认罪啊。对啦，我就是勾你们去买东西，怎么样？打我啊。
所以说，明年为什么会变好呢？
明年为什么会变好？股票都已经到14000了
啊！股票到14000，
14000啊！
对啊，
对
啊，台积电都500多了、啊。
我靠！
对，护国神山越涨越高。
我们的中央山脉股票版，
对，没错。对啦，其实我是觉得，毕竟到最后，我觉得经济就是个循环嘛。
嗯。
那所以等到经济的循环景气到一个部分再上来。大家的，你看，其实现在有几个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说，在产业的部分，台湾的公司也慢慢的就是经济上面的表现也不差，
嗯，
然后再来呢，就是基本工资也不断在提高嘛，所以薪资慢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这个其实慢慢也都会反映到每个人的收入上面嘛，
嗯，
那反映到收入上面，就是你可花的金额就变多， 那如果再加上旅游又不是那么方便的情况之下，这些多出来的钱要拿来干嘛呢？
就在国内消费，
就在国内消费。那对喜欢音乐人来讲的话，乐器就会是他消费的另外一个选项啊。
不用出国了，那买把琴吧。
对啊，不用出国了就买把琴吧，对。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乐器产业应该是会不错啦，音乐产业也会不错。对
对啊，其实
都会带动，
都会带动的。
其实你看，就是从那种陈发的歌来看就好了。以前我们都是，我们可能小时候我们陈发的歌一定都是外国歌，
对啦对啦。
然后现在都是台湾独立乐团的歌占大多数，
因为独立乐团的那个视线一直被大家受到瞩目嘛。
而且其实你看，今年是乐手办第二次的新秀奖嘛，对不对？其实你看。就是你收到这些台湾的创作人的那个音乐来讲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创作人的那个他做音乐，不管是弹奏一些想法各方面，其实我觉得蛮已经有蛮有国际的味道了呢。
嗯，
我说有国际水准，我不大敢这么说啦，因为
毕竟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算是 demo 那个还没有发表正式的录音，
但事实上我觉得其实那个创作的丰沛的能量其实还是在的，那整个技术各方面也都，然后那个讲究程度也跟过去其实是差很多，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现象嘛。
嗯，对。
那只要就是说我们经济可以持续好，然后台湾又有一个很好的部分，就是你不封城表演就会多。
对，
那有表演多你就有需求啊。
嗯，
对，
所以这多多少少还是我觉得对未来的音乐产业不敢讲太久啦，我觉得至少未来五年我应该还是持比较正面的态度吧。对，
玩音乐真的玩下来，说实在就是当然对两位推坑有诸多抱怨，但是就是掉得很开心。
我跟你讲，大家互相啦，
大家互相，
大家互相啦。
对对对对，
你以为石头一开始我是因为谁买的？
谁？
就他
哦。所以你看，他都把他的那个他都把他的罪过都尽量推到别人身上。
大家彼此彼此啊，修度也丢了，
就是回向，就是、一个回向。
回向
好啊，大家，
那我们就是刺激产业往正向的发展了。对，
我们现在也在刺激啊，
没错没错，
刺激听众。
哎、欸，大家今年有什么关注的器材？还有明年有什么关注的器材呢？哎、欸，当然我们有做很多的整理报道，在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网络文章，其实都有，大家可以到乐手手的网站来看看。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器材，或者有什么想留下你意见的趋势看法，也欢迎在我们的评价那边给我们五星评价，然后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2020有个愉快的一年。我们下一集有谢正廷要来我们节目哦。
哇，又是一个超级推更王。
那个仙庭让我就是人生超越巅峰，第一次谈到他妈这么贵的钱，我真的要用他妈这么贵的钱。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